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1月5号到11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大陆海协会长抵台，法轮功学员喊话。作者：台湾大法弟子。2008年11月3号，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元林抵达台湾首日晚间，由海基会于台北101大楼设宴招待。晚宴结束后，陈元林步出101大楼外接受媒体访问，近200位法轮功学员向其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当电视上转播出法轮功学员向陈元林喊话的画面时，住在圆山饭店新闻中心的中外媒体都肯定，他们说：“好啊，不过就是练功嘛，干嘛抓人？”法轮功学员列席联合国大会，人权专员关注迫害。据大纪元11月6号报道，2008年联合国大会第63届联大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期间，法轮功人权组织代表分别会见了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什玛·加罕戈尔女士和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曼弗瑞德·诺瓦克教授等数名专员，并列席参加联合国总部1号会议厅的专员报告会。法轮功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问题在联大期间受到关注。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因果报应实录，裸身不净经，遭报被神打。作者：大法学员。唐朝时，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有一座七玄寺，寺中有位僧人，法名释道琼，他俗姓张，是在贞观6年或7年时来到了七玄寺的。释道琼每日恭敬念诵他那一法门的佛经，声韵清雅，大家十分喜欢听他诵经。当时还有一位僧人释法敏与释道琼同住一间僧房。在某一年天很热的时候，释道琼依照他平日的习惯，在后半夜就早早起床，洗过脸手，并漱过口之后，就整齐地穿好僧衣，恭恭敬敬地跪坐着念诵佛经。然而此时同住一间房的释法敏却觉得天气实在太热了，不仅不盖被窝，还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躺在他的床上睡觉。不一会儿，身体从来强健无病的释法敏却忽然从他的床上滚到了地上，而且像被人棒打一般的哀叫着，并请求饶恕，说了很多求饶的话语。可是此时室内却只有释道琼与释法敏两人。释道琼见此情景，赶忙叫人来。一会儿室内僧众皆来探望释法敏，此时他们见到释法敏依然还在哀嚎认错，又过了一会儿才昏迷过去。大家把释法敏抬到床上，让他睡了一日后，他才清醒过来，恢复了神智。大家问他为何如此，释法敏答道：当时他看见有护法神出现在他眼前，严厉地指责他在同住的同修 诵经学法时还裸体躺在床上，实在是不敬佛经啊，而且护法神还重重地责打了他。看了这则记载，我悟道，我们修炼人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与条件，认真地做到敬师敬法，敬重大法书籍与经文，以及讲法与教功的各种音像资料啊，切莫在无意之中冒犯亵渎的师尊与大法呀。对救人的各种真相资料以及资料点的器材等物，也应做到尽量爱护珍惜。资料来源大正藏。
文化课教材高级，一网打尽成语故事，作者政见文化课教材编辑小组。原文：汤见诸王者至四面，其诸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昔尽之矣，非竭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出自《吕氏春秋·孟冬记》译用。故事阐述：成汤是契的后代，也是商朝开国君主。夏朝末年时，有一天成汤到野外出游，看到一个猎人正在四面张网设置陷阱。猎人还高兴地说：无论是从天上飞来，从地下地上钻出跑来的，或从四方而来的各种鸟兽，都会进入我的网内。成汤听了说：哎，你这么做是赶尽杀绝，和残暴的夏桀有什么不同呢？于是成汤便撤除了三面网子，只留置一面网子让猎人捕捉猎物。后来四方诸侯都听到了这件事，同声说：成汤真是有仁德，就连禽兽都受到他的恩泽了。因此而来归顺的诸侯高达40余国。不久夏桀因施行暴政，致生灵涂炭，于是成汤便出兵征伐夏王。成汤将夏桀放逐于南朝，在亳即位，国号为商。一网打尽这句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浓缩而来，原指用网子把鸟兽鱼全部抓住，后来被引申用来比喻排除异己，无一遗漏。讨论：一、为什么成汤要撤去其他三面网？这和现在禁用鸬鹚网捕鱼一样吗？为什么要这么做？二、为什么四方诸侯听到这件事情后，有40几国来归服成汤？为什么成汤胜利而夏桀被灭国？请说说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造句练习：例一，如果渔民能少用鸬鹚网捕鱼，就不会将幼鱼一网打尽，海洋资源就可以得到保护。例二，警方经过严密的部署，终于将这些毒枭一网打尽。相似成语：一扫而光，一扫而空，诸即灭绝。课后时间，请将头、鱼、鳞、螺、舟等字填在适当的空格中。天罗地网，比喻防范布置得极为森严而难以逃脱。自投罗网，比喻落入他人圈套或自盗绝路。漏网之鱼，比喻侥幸逃脱法律制裁的人。临渊结网，比喻事先不做准备，事到临头才采取措施。网漏吞舟，比喻法网宽疏，大奸大恶的人仍得逃脱。
神传文化，天干地支探源，作者陈光。传说公元前大约2700年，皇帝命大尧舜探查天地之玄机，推究五行之奥妙，始作天干地支。根据《五行大义》中记载，支干者，因五行而立之，习轩辕之时，大尧之所至也。蔡邕月令张巨云， 大脑采五行之情，占斗鸡所见也。始作甲乙以明日，谓之干；作子丑以明月，谓之支。有事于天，则用日；有事于地，则用月。阴阳之别，故有支干明也。天干有时，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时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支可分为五行，即甲乙寅卯为木，丙丁巳午为火，戊己丑未辰戌为土，庚辛申酉为金，壬癸亥子为水。干支又可分为阴阳，即甲丙戊庚壬五干，即子寅辰午申戌六支为阳，乙丁己辛癸五干和丑卯巳未酉亥六支为阴。由此可见，天干地支中透着阴阳五行。通常人们认为干支是用来记年月日时的，干支的功用不止于此。如前所述，干支透着阴阳五行之象，所以干支对中医的诊断治疗及易经的预测都是不可缺少的。据说干支被运用的历史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为什么干支从那时开始被人运用呢？从人的角度看，干支是人观察了天地之后而创作的，但从干支在整个人类延续的历史过程来看，则是神通过天地之象显示于神安排的人才做出来的。人是神造的，人间任何大事的发生，那是神的安排。因为神知道后来的人将不能像以前的古人那样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可以直接窥测天机，因此神传给人天干地支也是随着人类道德境界来做的。人们知道干支虽然简单，只有22个字符，但其内涵却是博深的。后人将其运用到易经中，可以知道过去、未来。中国历史上许多先知的预测都离不开干支，所以人类的走向，神一直都在把握着。神传给人干支，目的是为了人到了今天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明白宇宙真相，为了人能够得法，为了人类能够得救，在很早以前就做好了的又一安排。
依山夜话，你想不到的止血办法，作者宋晨光。一次路经一家医务室，发现医务室门口站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右手捏着左手食指，很焦急。近前一问，才知此人是厨师，用刀切肉时将食指切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鲜血不住的流。可医务室的大夫正在抢救一位被开水烫伤的患者，无暇顾及这位厨师。于是我对厨师说，快去厕所往刀口处浇尿，流血会立即止住。两天后再次见到厨师时，厨师告诉说真灵。再看厨师的手，何玉的连一点伤疤都看不出来。尿为什么可以止血？原理在哪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人尿中主要是水，还有尿素、尿酸、肌酸和肌酐、氨基酸和氨、马尿酸结合的葡萄糖醛酸、乳酸、贝塔羟丁酸等物质成分。从这些物质成分中，很难知道哪种物质可以止血，而且现代西医恐怕也不会相信尿可以止血。从中医的阴阳五行的理论来看，人体有五脏六腑，五脏六腑可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脏腑又分为阴阳，即脏为阴，腑为阳。 而人尿是经过了人体五脏六腑后形成的，因此人尿含有阴阳五行的特性，也可称为人体阴阳五行水。五行的关系是深刻质化，这种机制是自动运行的，所以人尿中的阴阳五行因素会自动发挥作用。明白了阴阳五行的理，也就能明白尿能止血的原理。
细数汉服大赛获奖作品，作者天之韵。全球华人汉服回归大赛10月19日在美国纽约圆满落幕，大赛决赛在纽约乔治王子宴会厅举行，整场比赛可谓雍容典雅，古朴大气，令现场2000中西观众目不暇接，如醉如痴。晚会获奖作品为观众呈现了正统汉服系列，囊括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经典服饰。大赛规定项目分为日常生活类与礼仪类两大系列。这里要提到的是，正统的汉服体制由两种基本体制组成，上儒下商制与深衣制，交领右衽式为主，此为真正的汉人服制，历经数千年而不变不衰。日常生活奖之金奖作品为典雅飘逸的宋朝女子服饰，由上儒下裙组成，为交领右衽式，面料用细麻与真丝制作，上儒是淡雅的浅绿色镶银灰色宽边，下裙则用粉红花色淡绿底面料，整套服饰不求华丽，唯见优雅。当模特缓步走出，恍若一宋朝古典美女从画中而来。日常生活奖之银奖作品为汉朝的曲剧深衣，一袭古色古香的茶绿色裙裳呈现在观众眼前，青铜色镶边盘旋而下，如玉树临风。作品以极其简练明快的手法，将汉朝经典服饰曲剧深衣重现于台，古朴之中见妩媚，似一曲汉朝回响曲，令人回味无穷。日常生活奖之铜奖作品为唐朝女子半臂服饰，作品以紫红色花边短襦配以纯白色长裙，色彩纯净亮丽，配上典雅的玉佩于腰下，刻画出唐朝小家碧玉之风范。礼仪奖之金奖作品为唐朝经典服饰，宝石蓝丝绸上襦配上一袭兰花图案薄纱长裙，裙腰高细，亭亭袅袅，春风万种，把个唐朝侍女优雅大气的风格烘托得一览无余。礼仪奖之银奖作品为明朝经典服饰，作品呈现华贵脱俗气质，金橘色丝绸长裙，交领右衽，上襦大袖垂地镶以金色宽边，尽展大明风采。礼仪奖之铜奖作品为唐朝服饰设计，作品以纯白色和纯蓝色为主色调，采用真丝古典花纹面料，尽显雍容古朴气质。以上金银铜六作品，其共同特点为设计遵从正统汉服结构，色彩纯净，结构简洁，不求创新，唯见古朴，得大赛回归之真谛。然而作品却简练中见妩媚，纯净中显高雅，非常耐看，越看越美，让人领略汉服永恒之璀璨风采。人穿着汉服就变得宽和有礼，谦恭忍让，男有男相，女有女容，男子则阳刚直正，女子则阴柔妩媚，阴阳平衡，可促使社会呈祥和美好之状态。正统汉服之所以有如此惊人的底蕴与内涵，源于其为神传文化之故。汉服结构的每一细节都蕴含天人合一的道理在其中，从而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例如汉服的背后都有一条正宗的直缝，而这条直缝蕴含着做人要忠正直。又如裙子由12片组成， 比喻十二个月。古人佩玉不是用于点缀，而是以玉规范自己要君子如玉，如玉般的品行。汉服也是非常实用和舒适的服饰，真正的汉服没有拉链扣子，均以系带子的方式，如上如左内侧系带，外右侧系带，裙子裤子也是系一条细布腰带，面料均为天然布料，如棉麻丝绸等，穿上汉服缓步而行，心态也自然平和怡然。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华人汉服回归大赛意义深远，推广汉服将是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受益。那时人人着汉服，整个社会将重现悠悠之古风，大唐礼仪之邦将再现，有诗为证：汉服大赛回归颂，古风悠悠亦纯真，道德高尚礼仪重，新天新地新唐人。
诗歌园地，咏文人四意，琴棋书画，作者心语。琴心：阳春白雪无俗韵，流水高山有妙音，凡事万千非我有，清风明月本无心。奇境：文凭静坐亦闲闲，一局沧桑四万年，进退得失心不动，黑白世界广无边。书道：书为心机贵求真，笔若烟云气象深，清静自然通大道，字中处处有乾坤。画意：画意由来不入尘，仙山胜景本天真，丹青妙在非凡境，神手绘出万古春。咏菊，作者纯正：秋道疏篱景色新，淡雅高洁面似金，抱定枝头香满溢，何惧寒霜片栖身。诗三首，作者万古缘：脚踏实地修，人在世间行，心动向浮萍，做事看风向，为人滑头巾，说话观脸色，举步找路平，怕这又怕那，顾思还顾情，矛盾向内找，学法心路明，脚踏实地修，佛道大无形。九重仙阙亮心灯，天体重组起雷霆，银河断壁现孤城，无量乾坤诗在照，九重仙阙亮心灯。神曲声声旧事来，法鼓微微扫阴霾，琴音潺潺尽胸怀，仙子飘飘展异彩，神曲声声旧事来。
下面请听郑板清园。
杂谈随想，认同真善人，造就别样天。作者陈思。最近中国毒奶粉事件的蔓延，已引起全体为人父母者极度的忧心与广泛的关注，总觉得自己的心肝宝贝每天撒尿时老撕心裂肺的哀嚎似乎疼痛异常。事到如今，家长们这才恍然大悟，孩子哭闹的真正原因是喂食毒奶之故，于是群情激愤，马上退货，立即把孩子送医诊治，并到处陈情求偿讨公道。但是也有蒙老天庇护或幸运之神眷顾的特殊人家，喜洋洋地四处传播亲身经历的福音。一个幸运的妈妈这样诉说着： 目前中国大陆由于奶粉引起的婴幼儿中毒甚至死亡事件每天都在攀升，许多年轻的父母亲都一筹莫展，众多的家庭全都笼罩在悲伤和恐怖中。我的宝宝现在4岁半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没喝过一勺奶粉。或许大家会说，真的吗？怎么会这么幸运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结婚比较晚，结婚之前就一直有头疼病，听父母说从我很小的时候得的，每天都与药为伴，而且体质特别差，有时坐公交车没座都会晕过去。我家在6楼住，走到3楼就要休息。有一次我外出回来，又在3楼休息，有一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正在下楼，看到我后对我说，姑娘，你只要天天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对你很有好处的。看到老太太那么精神地走下楼去，我心里一直在犯嘀咕，电视报纸上那可不是说法轮功不好吗？也巧回到家去，我的头疼病又犯了，赶紧吃药，可是今天的药好像不起作用，我疼得生不如死地在床上翻滚。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老太太的话，就在心里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的头不疼了，我非常舒服地睡着了。第二天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外地的父母亲，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我渴望再次能碰到那个老太太，可是我再也没有碰到她，但我却记住了她给我说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紧接着我怀孕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无不高兴，因为像我这样的身体做妈妈简直是奢望。后来我家报箱里收到了法轮功真相光盘，看完后我明白了真相，知道政府打压法轮功是错的，法轮功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生宝宝的那一天我突然大出血，当时医生护士都吓坏了，等他们手忙脚乱地拿来止血钳止血针时，血自然止住了。当时产房的人都惊呆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而且更让他们吃惊的是，流那么多血，我的脸色却很红润，和每个人谈笑风生。护士们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坚强的产妇。更庆幸的是，几天后当老人们准备给宝宝喝奶粉时，我的奶水下来了。宝宝现在4岁半了，一直很健康，很聪明，很听话，很少生病，现在都上幼儿园大班了。看着自己的宝宝，看着电视上一条条令人心惊胆战的奶粉事件，庆幸之余真的想对所有的父母亲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有错吗？我们的宝宝有错吗？错就错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法轮功真相，也错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祝愿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孩子牢牢记住这9个字。稍具知识的人都有个共同的感觉，今日的社会病了，人心坏了，伦理道德无存，正义公理荡然，但却感到无能为力，每天只能忧心忡忡地看着各种乱象不断的上演，而随波逐流，郁症乏力。其实这个社会的败坏，每个人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没有人想过个人得负最大责任，更不是因为大家都有责任而我就不必负责任。现在的世道只知追名逐利，眼中只有自己，如果人人都能觉醒，都能认清并觉察到自己负有责任，都愿意从自身做起，匡正这种不良现象，回归到古代道德昌盛的顶峰，人人都自动自发地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细腻无形而循循善诱的引导作用，人人都发挥好的正的善的诱导示范，而不是逃避推诿事不关己，那么我想整个社会风气的导正指日可待。这种认知早在16年前即有一群人率先而行，他们发自内心地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人宇宙准则做好人，不争不气，不妒不怨，不贪不占，努力尽责，忍让善良，舍己为人。这个与世无争的修炼群体是这个十恶毒世中的一股清流，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个先他后我的修炼群体是这个乱象纷呈里的一个指南，发挥着提升精神文明的动力。他们高尚的行为，无私无我的风范，感动了周围的亲朋，带动了四边的乡邻，于是僵颓的道德有了支撑，僵垮的心有了约束，社会文明呈现曙光，国家前途展现光明。但是如今却被无知与暴力强行迫害，等于消灭了中国新生的希望， 等于斩断了中华民族重生的命脉，但他们仍不惧不怕，苦口婆心地向每个有缘人讲述亲身受益的好处，无怨无悔地向每个受蒙蔽的同胞剖析真相，每个接受并明白实情的人也在奔相走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实际上受益的人道德提升后的身心变化难以言表，这仅举一例。玲玲是个卖菜的，对利益总是斤斤计较，为占地摊卖菜，经常为地方大小和人打架，那真是寸土不让，为挣钱不择手段，把十两秤调到八两七两秤，人家谁要说分量少，他还和人家打架。修炼法轮大法后，才看了两遍转法轮，就知道怎么才能做一个好人，一个修炼的人，知道了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与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自己失的德太多了，修炼就要修自己，知道错了就改正过来，那才是修。就像不能再用七八两的秤了，得把秤调回来。调秤的人一听他要调秤，就说你这个人心太黑了，这本来就是七两的秤，你还往哪儿调？玲玲笑着说，大哥，我是让你把这七两的秤调回十两的秤。调秤的人不解地看着他说，真调回来？你有病吧？真调回来你还怎么挣钱？人家都往下调，你怎么花钱还调回去呀？玲玲说，大哥，你就快点调秤吧，我和别人不一样，我练法轮功了，我要听我师父的话。师父说，要人心都摆得正，公平交易，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不失不得，劳动所得，出自转法轮。所以我修炼了就得听师父的话，不能骗人，不能失德。调秤的人听了说，这法轮功这么好。打那以后，玲玲的生意越做越好，因人心归正了，分量也给足了，人家当然就爱买好的。有的买菜的人爱抹零钱，他也不计较了。有人说，喂，你怎么学好了，怎么不和人争了？玲玲笑了。说到底，当今的社会其实失落的是道德，失落的是心法，丢掉的是代代相传的古风操守平训，丢掉的是五千年文化的道统。其实信仰和道德是一个民族保持持久及向上生命力的最重要保证。自中共窃据之后，提倡无神论，我们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让我们都能清醒地认识，不再随波逐流，不再习以为常，将受污染的贪欲习性抛开，把错误的金钱至上的观念甩掉，把道德心法重拾。并非千头万绪，也非求助无门，别灰心，甭彷徨，送你一帖良方真善人，它是宇宙准则，它是普世价值，它是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圭臬。遵行它，人人发自内心为别人好，奉行它，个个打心底为别人着想，时时都想我怎么做好，刻刻念着我如何帮忙。这一帖良方像春风化雨，使你的本性善念复苏，似酷暑凉风，消去你满心的烦躁与牢骚，又像秋风扫落叶般，把你不洁的思想涤净，又如冬季的寒风，把你满脑的妄念痴想冰冻。有了这帖良方，自然而然你会具备着崇高的品格，高洁的操守，不仅能美化自己的心灵，更能像微风一般善化四周的人事物。把对家人的关怀与付出扩大到左邻右舍、老弱妇孺，把最真挚的笑容带给每个你所遇到的人，这份坦诚的心意就会如暖风似的吹开人们早已冻结了的心灵，推倒人们心间往日筑起的高墙，增进彼此之间的和谐与理解。用一颗充满韧性、充满包容、充满喜乐的柔软的心，面对人际间种种的猜忌、刻薄，不如意时的懊恼难过，遭遇挫折后的焦躁沮丧，真善人会像清风似的拂掉你武装的面具、僵硬的表情、淡漠的神态，化解危机。本着为别人设想的理念，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体谅对方的处境，试着理解对方的心态，你这种先他后我的无私作风就是一股和风，涤尽彼此之间的干戈与对立，清除双方沟通的障碍与阻挠。如此一来，人人都真诚坦荡，用心相待，守信不欺，宽容忍让。如此一来，古风重生，古礼再复，道德重整，社会风气匡正，国民品格提升，扫尽人心的阴霾，荡尽俗世的尘垢，将歪风邪俗导正，把异端恶习破除，将人与人之间安详和善的关系重建， 如此一来，人人食得安心，穿得放心，住得舒心，行得开心，心心念念都放在别人身上，一言一行都先考虑别人。如此一来，谁还会担心宝贝喝到毒奶？哪个会发愁女儿离开眼皮子片刻遇到猥亵？太多太多的例证告诉我们，认同真善人，造就别样天。所以受益的您也会如我一般，四处去送这一帖良方，帮人消愁解忧，并诚心祝愿每个人都能大方接受而身体力行。别嫌烦，别泄气，今日些微的付出就是明日汇聚的清流，此时点滴的努力就是将来幸福的泉源。
练法轮功的个个都是活雷锋，作者李星星。11月6日上午，我坐公交车去市里办事，刚上车还未坐稳，上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我赶紧起身给老人让座，老大娘激动地说：谢谢你姑娘，一看就是练法轮功的，大娘没说错吧？我朝他微笑地点点头。接下来老大娘就打开了话匣子：我每次坐车都能遇到你们练法轮功的让座给我，你们个个都是活雷锋，真是缘分呢。我回答道：那是您老的福气。是啊，我都快入土的人了，共产党没让我享一天福，年轻时不是挨饿就是挨斗，好不容易活到改革开放，共产党又强迁我的住房，打死了我的儿子。共匪没几个好东西，前个看电视那个深圳出来个林大流氓书记，连11岁的娃娃也不放过，真是禽兽不如啊。你看共匪不是强奸犯就是贪污犯，强盗哪有一个好东西？那个江蛤蟆正事不干，专门迫害你们这些好人，把国家搞得鸡没鸡味儿，肉没肉味儿，人吃了个个没有人味儿，真是罪该万死啊。
练法轮功的境界就是高，作者德正。一年一度的高级职称评定开始了，我们校长是旅美学者，国内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作风正派，办事高效，光明磊落，德高望重。他要求今年的高级职称评审采取美国总统选举式的完全公开、公正、公平的透明方式，坚决杜绝以往的暗箱操作，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杰出青年学者脱颖而出。述职报告公开会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其实修炼法轮大法9年来，我早已把名利看淡了，为了最大的符合常人状态，我不得不参加。为了能评上高级职称，大部分参评人员使尽了浑身的招数，有给评审委员送礼的，有写匿名信的，有弄虚作假的，有师生反目成仇的，有恐吓的，有起哄的，而我是顺其自然。在我发言时，开始会场一片寂静。当我把10年来发表在国际国内的30余篇论文和5部著作及业务成绩介绍给大家，会场立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发言快结束时，我轻松地讲道：尽管我在工作和学术方面取得了点滴成绩，但按更高要求还是有很大差距。如果名额有限，我甘愿退出，让给更多的老中青学者。没等我的话讲完，座无虚席的礼堂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清楚地听到台下有人在喊：练法轮功的境界就是高。最后，由于我的学术成绩、工作业绩特别突出，
被下评审委员会一次性全票通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